What in this life are the thre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to you? She thought about it for a while, pondering the question, wondering inside her if she actually knew the answer. I guess if I were to narrow it to one thing, it would be that there are an infinite number of life forms in space-time, and yet not one of them has my exact view into reality. Every single point of reality is different.
大约是在桥上初遇的三周后，一天，女人和男子再次相遇，饮水荒正影响着整个山谷，好在还有一口井，井深而泉清，仍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饮水。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会长途跋涉前往这里，有人徒步，有人乘坐马车。这口井被大伙儿称为拱心石。傍晚时分，年轻男子带着空水罐终于赶到了这里。渐渐消逝的夕阳余晖中，他发现了女人的身影。女人曾经谈到的那些宏大概念并没有被圈困在围墙之中，因为它们并非人类的发明。男子抛下了水井，走到女人跟前。
是你吗？
他的声音充满了惊喜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。总得有某个人刚好就是我。女人微微一笑。
你还记得吗？大约三周前，我们在山上那座高桥上见过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你也来打水吗？我发现你并没有拿水罐。
男子问着。我猜我是为你而来的。
我正要去打些水，我会分享一些给你。
男子说着，女人再次点了点头，不过这次还微微地耸了耸肩。我的一只胳膊受伤了，无法用汲水桶搅水，那个实在太沉了。年轻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仿佛一个开关被开启，他走到井边往上拉动汲水桶，这时他才意识到那实际有多重。他将水罐灌得满满的，直到水溢出了眼口，然后转身走向女人，怀抱着满当当的水罐，晃晃悠悠地保持着平衡，整个过程中都在思考着该问些什么问题。男子递过水罐让女人先喝，然后才意识到罐子对女人而言太沉了，于是主动地提议说，
来吧，我帮你把着。
女人举起双手让男子往肉杯里倒了些水，他立刻喝了一口，随之长舒了一口气。谢谢，我几乎忘了自己有多么的干渴。
我的荣幸，
男子说着。女人就站立在几英尺外，但在这样的昏暗中，她的面孔模糊而朦胧，不过男子依然记得她的声音，在这个夜晚成了这女人全部的身份特征。太阳已然落山，混合着蓝紫与淡层的天空里余留下一片晚霞。男子坐下身来，从水罐里饮了一大口，喝完之后再次推过水罐，女人又举手捧饮了一口。
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
女子喝完了水，目光慈祥地看着男子。当然可以。
在这次生命中，对你而言最有趣的三件事是什么呢？
女子沉思了一会儿，琢磨着这个问题，疑惑着自己的内力是否真的知道答案。我猜，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时空中存在着无限数量的生命形式，可却没有一个拥有跟我 完全相同的十项试点，每一个十项试点都是不同的，我们就如同一个由无限数量的点构成的扩张球体，我们拥有各自独特的试点。但是当我们去想象我们共同的核心，穿越人类的各个世代，穿过任意物种、任意行星、任意宇宙，如果我们真的返回到我们所永自的源泉处，如果我们抵达了那里，我们实相的最核心处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源头在那里，我们是一体。女人低头看了会儿双手，将双手搭在膝上，对我而言，这就是最有趣的事。而这种体认又如何悄然溜出到我们的理解之外，这是第二有趣的事。下一个嘛，好吧，我猜是在穿行于时空之中时，我们如何才能记起并维系住这个体认。女人的眼睛注视着男子，如同暮色中的一对发光的球。
为什么这些对你而言最为有趣？
男子问着。对你而言难道不是吗？女人吃惊地回答着。男子摇了摇头。
并不完全是。
为什么？
我们全都不同，这一点我理解，但是那个一体的部分我却没有看到。上次对话后，我一直都会想起这件事，去想象我们的一体，想象即将发生之事的背后还存在着什么。可是我无法看到它，无法感觉到它，看上去它就像黑屋子里的蒸汽。
女人微笑起来。一体的确更难去看到，你不得不引导它进入你的生命，因为它只有流经我们才能存在。而我们的想象力，这个本该用来想象互联性的部分，却一直被训练去想象分裂而非互联。
那么我该如何转变这种被训练所灌输的视角呢？
去将你生命中的所有部分都看作互联性的一种表达。
所有部分？
你已经在这么做了，每个人都在这么做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，只不过置身于持续不断瞄准我们的分裂性宣传的洪流之中，太难于维持这种视角。从儿时起，我们就被训练着去抛弃了这个我们被互联着的感觉和知识。一旦抛弃了它，重新找回它并保持住，可能就会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男子部分理解了，可一些问题纠缠着他。
可是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中就有个部分是众体，好吧，这不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生活在群体中。
男子激动地说着。
我们有家庭、工作团队、城市、州、政治、社区活动、宗教聚会，我们已经拥有所有这些，他们提供给我们一种连接感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？
要不是我们将众体作为了时空二元性的基底实相，我们也不需要更多了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众体世界。一旦拥有这类基本性的互联，我们也同时拥有一种基本性的分裂，源自这两者，其余所有二元性得以升起。众体是主权体和积分态之间的桥梁，每一对二元性之间都存在着一座桥，窍门就是去穿过桥，不要反复纠结在分裂之境里，彷徨着该去往哪一侧。
你说我们全都知道我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，那如何知道的呢？
男子一脸疑惑地问着。如果有任何事物被排除在外，就不可能 存在全体之间的互联，没有全体，一体性就不可能存在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吗？男子能看到对方的头在黑暗中点动，知道这是一个修辞问题。我们生活在一片能量的海洋里，这种能量是彻底无限的，它就存在于移动于分裂之中，因为分裂被连接到了个体和全体，在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中，众体就是分裂点，但是它也是积分整合的点，因此它就是一座桥梁，但桥的两端都是自成一体的实相，在一侧是单个的生命期，一个个体的实相，在另一侧则是全体互联的实相，而中间的桥上则是一个生活于群体里的主全体。意识的重体部分正是人类世界中构建分裂的建筑师，但它也是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桥梁。
这座桥到底是什么？
女人清了清嗓子，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女艺术家的故事。她是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她决定去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去感受一下作为一幅画在博物馆中被参观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她将自己安排在一个博物馆环境，并用绑带和钩子悬挂在墙上。支撑她站立的是一根大约4英尺高的小柱子，她被绑得紧紧的，因为柱子实在太过狭小，在所有的方面她都被当作一幅墙上的画来处理。她甚至有自己的标牌，描述她是什么，制作材料为何，她的标题。
标牌上具体怎么写的呢？
皮肤覆盖灵魂，65英寸乘以21英寸，碳基，就类似这样。我要表达的重点是，他自愿变成一座桥梁来连接起两个世界，观察者和被观察者。具体到他就是画作和人类观察者。
那么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呢？
几分钟之内，人们就开始评判他，触碰他，逗弄他的脚，拿东西搓弄他的腿，辱骂他。总之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不过，他学到的功课是，他并非一幅墙上的画，他是一面镜子。一幅画，如果画得好，会将你带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，而一面镜子只是反映着现存的世界。男人双手举向了空中。
这个故事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？我问的是意识中被称为重体的那个部分，重体如何成为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桥梁？
意识是我们的核心，人类性是我们的表面，意识是个体，主全体，它也是全体，就是每一个时空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。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包含了分裂及处于分裂中的一切事物，主权性积分态就是个体以及全体。但是当主权性积分态存在于人类实相中，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，它就变成了众体，它不再是一个主权体或是一个积分态，而成为了一个人类、刺猬、鲸鱼、橡树或者蜜蜂，它变成了这些物质性的具象化表达。这么做时，它失落掉了关于主权性积分态的记忆。正是主权性积分态，从实相的最核心处静静地守望着，它观察着分裂的实相，它寻找着途径来探入属于主权体自我的人类实相。这样一来，人类的这个部分就能成为一座桥梁，连接起主权体和积分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 正是众体、群体内的主全体，完成了个体和全体之间的相互引介，容许他们在主全体内部互联起来。当这个完成之后，人类的身份变为了主权性积分态，他们的行为被自然地校准于互联性，他们不再排斥分裂，仿佛分裂是一种较低的实相，相反，他们将分裂视为桥梁，跨接起创造物与源头。男子又举起了手，
如果说这个原本想要成为一幅画的女子实际上成了一面镜子，这个故事跟桥梁又如何关联起来的呢？
镜子代表着此刻的临在物，那是它唯一能反映出的影像。镜子没有想象力，它感知不到未来，它没有向未来投资任何东西。另一方面，绘画则能做任何事，它没有限制，它能描绘出我们的想象。因而桥梁就跟想象力有关，所谓桥梁就是我们从镜子中松绑出来的想象力。女子停顿了一会儿，捧起了双手，示意着还想喝些水。男子为自己的不周表示抱歉，小心翼翼地从罐子中给她倒了些水，然后自己也喝了一口。前面提到的能量就是意识，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，我们全都属于它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被准许去成为主全体，去拥有我们自己的实相，去航行过我们创造的事物。
我猜这说得通，
男子承认着，
只是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就这么抓起邪恶、败坏、丑陋、不公，挥动一下想象力的魔杖，突然间他们就被看成了整体的一部分，而整体里的一切都被互联着。
男子耸了耸肩表示质疑，怎么不对劲儿？
因为如果我将邪恶看作整体的一部分，那我就是在承认邪恶没有问题，这是在为邪恶辩护，这岂不是我们在现实中给邪恶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吗？
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体验一个无限的表达舞台，因而我们被赋予了自由意志，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创造。一旦这个世界被看作互联而非分裂的，就能在这两种基本力量之间创造出一种更为精微的平衡。女人停顿了片刻，你说的没错，被标记为败坏或邪恶的事物也是全体的一部分，但全体的这一部分已经被浸染于时空二元性的浑浊水域，承袭了分裂，因为他们认为幸存显得比互联更为紧迫和重大。
所以你是说，我们越是以道德去指责排斥邪恶，邪恶就变得更强大？
是的，这正是我的观点。分裂引发了邪恶，当更多的人类感知到自身与生命的互联，更多的邪恶就会消退，从而进入一种平衡。在其间，它不再强大和极端，它会成为一种小烦恼，会狠狠地叮咬一下，但那个叮咬只是被感觉片刻，所以如此的容易度过和宽恕。难道对于你来说，这个不合逻辑吗？
合逻辑吧，但仍然存在爱或善的问题。如果邪恶被带入一种更稳定的平衡中，难道爱与善难道不会被减少吗？因为就像你说的，他们是被平等的展现的。
你又回到了善恶问题上，现在你将互联视为善，分裂视为恶。我想说的是，互联和分裂是如此的基本，但是这些隔墙会将它们隔离开。好吧，这些墙必须被拆除，双方是一体的，将它们分隔开会让我们陷入了迷惑， 进而生活在混乱之中。无论如何，在时空二元性中，互联和分裂的结合可以被看作是一辆车，而全体时空显化物作为一个集体，则被视为这辆车的驾驶者。在平衡状态下，驾驶者能够将车驶向互联，在非和谐状态，驾驶者则会将车驶向了分裂。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，在我们的核心，我们是一体之物，在我们的表面，我们则是彼和此，我们是生活在同一身体里的两个生物。在核心处，我们是意识，表面则是人类性，表现为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ego 自我和潜意识。我们的意识部分被连接着一个能量场，正是它驱动着每一个事物。我们的人类性部分被连接于分裂的文化，这两者就构成了基本的二元性，其余所有二元性都生自这里。这对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我们的现实，它如此深地融合在我们的实相之中，我们甚至看不到它。生活在同一身体内的这两个生物需要成为搭档，他们需要发现一种新的盟约，一颗指向互联的新的北极星，他们需要看到，正是分裂文化带来了他们想象力的削弱，无法再想象出身为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一部分时的力量。这种削弱带给他们的只有依赖、判断、焦虑和挣扎。尽管与此同时，他们拥有的另一个生物意识应该能够拯救他们，意识应该已经拯救了他们，意识能够拯救他们，意识愿意拯救他们，意识已经拯救了他们。男子看着远方陷入了沉思，然后突然就仿佛一下醒了过来。
他会如何拯救他们呢？意识如何能拯救任何事物呢？它又不是物质性的。
意识是那个联合场的一部分，集体性能量的力量就存在于并且移动于联合性中，并在联合性中拥有了它自身的实相。它的实相包围着人类实相，后者则会只聚焦在时空中的一个片刻里。
包围是什么意思？
意识的实相作为联合场，正是力量的所在地。你可以将这个力量带入人类实相，去推动对于互联的理解。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推进对分裂的理解，前者扩展向主权性积分态，后者聚焦于个人个别化的人类性。正是在这里，分裂最为强大并受到推崇。表面看这两者是二元性的关系，但是在核心处它们却是联合的。这就像呼吸，呼吸有着一种节律，而无需思维、意念、技巧或者努力。吸气的功能不同于呼气的，它们移动方向完全不同，但共享着同一个目的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。没有二者，我们就毁灭了。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就如同膜包裹着呼吸行为，如同膜包裹着全体事物，因为这就是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的本质。这种意识并非一种需要被创造或者获取的选项，这种意识即是实相。
那么你是说我们生活在多重实相中，但只有一个是真实的？
是的。女人叹了口气，坐到了白色石灰岩砌成的井沿上。当你拥有一段关系，它就会创造出一条纽带，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纽带的特性会使双方的差异性变得不那么重要。共享的时间和精力的输入带来了共享性的感知，这就创造出了纽带。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的实相跟人类实相也有着纽带，它们在时空中拥有一种关系，这正是互联和分裂这对基本二元性的结果。每个物种的实相与联合实相之间都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关系，这是天然固存于 DNA 中的。作为一个物种一员时，我们学习着如何去生存，源于这种学习，我们成为一个分裂的实存体。具体到我们的情况，就是一个人类性的个体，一个分裂的个体，仅仅拥有一种关系，二元性。经由时空二元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在置身于二元性力量时，将我们的生命活成主权性积分态。在这趟旅程的某个时点，我们渴望推动互联这一核心实相翻转进分裂这个表面实相，这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选择。当这个选择被做出，我们能够将心脏与头脑结合起来，融合在该目的上。这么做的过程，我们所创造出的具象化展现能够推进互联，他们变成了联合的倡导者。男子带着些许的嘲讽转向女人，
你真的认为人们想要理解如此如此抽象的东西？你所分享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并不重要，也许如你所说，核心和表面却是一体之物，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表面才是要紧的，否则那些困难和紧迫之事只会变得更甚。
我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只是没被教导如何识别出核心和表面的联合，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这种联合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个，那么表面的实相将会反映出我们核心的实相，我们的核心才是真正紧要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同时既是一个主权体，又是一个积分态。
但是我们的老师甚至整个社会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即便不是罪人，骨子里也不过是动物，仅此而已。你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核心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如何证明我们的核心并非我们一直被教导那样的呢？
核心就是存在于一个生物内里的意识，但这并非我们见到、听到、理解、认知或者记忆中的那类生物，因此我们不了解这个生物的本质。
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一直称它为生物？当你用这个词来描绘我们的核心，会让人觉得它很危险。
生物只是我的个人用词，因为这意味着某种无从分类的事物。有时我会将我们的核心称为某物，可是这个名词没有表达出一种鲜活的智能，不是吗？我们核心处的那个事物，好吧，它是非常鲜活且智能的，只不过它之内甚至没带有表面实相的一颗粒子，它就像是一种主权性的本体，存在于全体及联合的世界。当它进入时空二元性，它自愿放弃了这种记忆来支持表面的实相。生物是一个很不错的词，因为它意味着该事物是自由的，甚至不可预测的，因为它是自由的。野生生物不同于驯养生物，表面世界试图驯化我们的核心，让它遵循我们的人类性。我们的主权体和积分态部分栖息在核心处，它们是野生生物，因为它们的意志源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相， 一个互联的实相，在某种意义上它也算一种动物，但是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不是一个你能看到的身体。原因很简单，谁又能看到完整的全体呢？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站在全体之外，而一旦站在之外，你就不是全体的一部分，你就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并且生活在其中。
我还是不喜欢生物这个词。
那么建议一个更好的词。
你说到主全体和积分态，个体和全体构成了我们的核心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那为什么不称这个核心为主权性积分态？
太拗口了。女人从嘴角处挤出了这句话。
那就简称为 SI。
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我会同意你的建议。
我觉得有，这给了我一种印象，我们正从诗歌转向哲学，我真的不具备诗人的眼睛。
那就 SI 吧。女人做出了让步，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 SI 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都从未体验过这种意识，这就好像我们走出了深深的山洞，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其中，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飞翔在云上，你将没有任何视觉线索将现在的实相串联上之前的实相。人类经验与 SI 的体验差异还远远大于此。 SI 属于不同的物种，超自然艺术、星光体旅行、药园幻视、清明梦，这些全都发生在人类创造出的替代实相之内。对每个物种而言，这些替代实相都是独特的，但都能让人多少理解实相到底能够有多么的浩瀚。然而 SI 拥有一套他自己的实相，这些实相与任何时空二元性的人类之物都没有丝毫的连线。我正在竭力表达的是，当化身进时空二元性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，正因为此，我们无法以我们之所是的本质来行动。当处于心脏与头脑的平衡状态，我们所有人都会理解我们是什么，这会表现为我们对彼此感觉到了慈悲，我们理解了互联与分裂的二元性正是我们想要玩的游戏，而玩这个游戏唯一的途径就是你的分裂。你从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，然后四个，再分裂成16个，以此类推。在众体中、社会群体和机构中，我们是分裂的，这滋生了冲突，创造出了需要学习和理解的课程。每一个进入该维度的存在体都理解生命的这一基本面向，每个存在体都始于一张白板，一个振动性的核心，然后被偶连上了与日俱增的稠密感，以及一种被发展来使得公民顺从的潜在编程。然而正是所有这些赋能了我们对于分裂的学习和理解，并学习和理解到最终需要如何去对待分裂，才能让互联感的表达与分裂达成平衡。互联并不是要征服分裂，互联的浮现是为了共享合作并恰当地管理分裂的冲动，这是展开于时空二元性内的一种合作，这正是将会发生的，只不过没人知道它何时以及如何发生。女人停下来，示意年轻男子再倒一些水，男子照做了。喝完水，女人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生活在这样的高海拔，需要花上几年来适应稀薄的空气，确实也算是适应了，只不过当说太多的话时仍然会声音嘶哑，空气太干燥，从来没有完全的适应。男子点点头表示理解，一抹困惑的表情掠过他的脸。
如果 SI 是一种不同的物种，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实相不同于我们人类的实相，那是否存在着交汇处呢？
女人点点头。这是个好问题。是的，总是会存在着实相的交叠。交叠点就是不同物种实相之间的交汇处。这些点必须存在，否则就不存在整体性来将全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了。
那是什么呢？
就算我能指出它，你也看不见，所以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女人合上了双眼，变得就像石头一样静止。对于实相的每个点而言，交汇处都是不同的，那并非同一个，而是无限多的。最为相近的交汇处永远都是关于互联的感觉和想象性的构想。然而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只有当我们的想象力掌控着感觉和思想时，它才能成为一盏探照灯，照亮这些交汇处。我们收集着 SI 的片段，在我们的世界重构出来，然后我们指着创造出的这重构物，认为我们关于 SI 的形象也是每个人应该看到、相信、崇敬和称赞的。可是这些片段就算放在一起也无法展示全貌。女人突然张开了双臂。整体之物永远无法进入时空二元性的世界，就像你无法进入变形虫的家。女人停顿了一下，睁开了眼睛。你明白了吗？
也许比，至少比先前明白了一点。
男子叹了口气。
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实相，甚至自己的梦境世界、星光层和心智世界吗？在这个宇宙的每一个地方，其他维度都是完全不同的吗？一个头脑怎么能理解如此的规模？
男子不敢置信地慢慢地摇着头。不能，这就是我要表达的。
所以甚至不用尝试，这就是答案吗？
如果我们一直在追逐 SI 的影子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交汇点，我们会像弹珠一样在自身实相内来回地蹦跳。不过我们也有幸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想象和体验到了 SI， 这样做时我们能够将 SI 吸引出我们的核心，表达进我们的表面。而我猜想，话语是表达出它最容易的方式。
所以话语就成了证据？
男子就仿佛一团火被浇灭了。话语拥有力量，他们会将我们连接到那个场。生自于我们核心的话语完全不同于生自表面的话语，后者仅仅属于众体。话语要么将我们引向扩展，要么将我们引领向个别化的人类性和分裂。但是毫无疑问，他们确实是向导。你的话语感觉就不像来自核心。
为什么？
核心是所有事物的起源处，从那里每个事物扩散出去，最终显化进表面。核心是一个独一的点，因此表面更大，而核心则是微小的。你的话语感觉并不微小，比起我在市场、工作场所或者餐桌上听到或读到的话语，它宏大的太多了。但你看，正是核心将你互联上了全体，它并不微小，它就是全体。
那证据是什么呢？
每个人都想要证据。女人摊开了双手，朗声地说，就好像证据就应该这么被给予他们，就应该显而易见，就应该出现在我看向的任何一面镜子里，就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转角处等待着现身。可是证据并非这样运作的，它也不会按我们的要求运作。那个某物，那个生物， 那个不可知的全体性，那个主权性积分态，对于一个分裂于他的世界，他会渴望在其中保持为隐藏和未知。而且因为我们是源头，我们一致同意了这件事，
但没有证据，我们只是信徒。
男人摇着头说着，
信徒们总是会失掉信仰，总是在寻求又一次的验证，宇宙那个生物 SI 或是随你想称为什么，正在聆听他们的祈祷。如果存在一个精灵，也就是我们称为的上帝，那么除非我们是白痴，否则一定会要求他实现我们的愿望，对吧？
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。女人的回应让男子吃了一惊，但你所谓的精灵，即是我刚才谈到的联合场，要接入这个场需要经由我们的核心，而要接入我们的核心，则需要我们融合起心脏和头脑，来将互联性带入我们实相的表面，我们人类性的所在之处。在时空二元性中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证据。我们创造的这些具象化展现，不仅是我们需要的证据，也证明我们全体都属于的那整个联合场。男子看向椅旁，深深的凝望，就仿佛他的双眼正在寻找着新的地平线。
为什么我们要费力地从我们核心实相里挖掘出这些话语？这不是已经做过上百万次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些话语、行动，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感受？为什么？
女人笑着，对着他的疑惑说，难道你认为百年后、千年后、万年后，未来人类就不会以他们所运用的任何形式挖掘这些表达，呈现到他们时空的媒介上吗？你看，媒介在变化，因而信息也在变化，我们的意识在进化，因而信息也在进化。这一点对于分裂有多真实，对于联合也有多真实。只要存在时空二元性，就会存在媒介和信息的演化，总会出现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以及尚未现身的智能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些选择了分裂的人们，正是选择互联的人们返回的原因，而选择互联的人们，正是选择分裂的人们返回的原因。这完全是一曲发生在二元性的两个基本元素之间的浩瀚舞蹈，这就是两者将自己表达进一个物种内的方式。
感觉这件事是如此的根本。我的意思是，对我的某个部分而言，你所说的有道理，而我的另一部分也许是更大的部分，正像我摇着手指说，不要被这些抽象吸引，它无法将你带往你需要去的任何地方。
那就听从他的话。
你的意思是一走了之？
是的。
但我的一部分仍然在渴望，他仍然希望理解所有这一切，什么正在发生，为什么发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。知道了这些，对于这部分的我是巨大的解脱，这也说得通吧。
男子望向了女人，期待的眼睛在昏暗的夜色中闪烁着。事实证明，这些石头跟我预料的一样坚硬。女人微笑着，然后指着远处一个隐约可见的朦胧事物，让我们坐到那棵松树下吧，享受它柔软的松针地毯，在那里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